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刚才在台下看，觉得赞美组的几位弟兄姐妹都挺不容易的，对吗？你们在这个嘴巴里喷出来的雾气一直飙到眼镜上的时候还能看清楚歌词，真是应该很感恩，就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唱错。OK， 我想从今天的讲题来看，大家应该很容易猜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跌倒，对吗？如果您不是很熟悉基督徒的语言的话，那先向您说明，这个跌倒不是指跌跤或者是摔跤，对吧？那怎么摔跤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特别是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对吗？我以前在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踢球的时候，第一次得到我的教练表扬呢，不是因为我技术有多好，我踢球的技术从来都不是怎么好，而是因为我会摔跤。我好像本能的知道，在摔下去的那个一瞬间，怎么样尽量的保护自己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部位不受伤害，比如说我的手腕或者是膝盖。那我后来想想呢，这可能大概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小脑发育的比较迟缓，所以呢我比同龄的小伙伴摔跤摔得更多的缘故。那久病成良医，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很明显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所说的跌倒不是摔倒在地的意思吗？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按照你们的理解，当我们说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跌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OK， 大家都戴着口罩，没有听得很清楚。不过我想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回答。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概括来说，跌倒好像就是那个犯错或者是犯罪的代名词。不管自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弟兄也好，当我们去说一个基督徒跌倒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说什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好像或者其他人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相比于犯罪呢，好像跌倒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对吗？它听起来没有那么刺激。然后与此同时，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对吗？因为基督徒才会这么来使用这个字嘛。那我必须要说，这样理解跌倒这个词不算错，只不过它不够准确。请允许我心存侥幸地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有谁还记得去年的12月6号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9章，耶稣吩咐门徒说，倘若你的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的时候，我是怎么解释跌倒这个字的？主要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问题。那么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才会让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国呢？我相信耶稣不太可能是在讲说 只要一个基督徒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就不再能够进入神的国了。我们都是跟随神的人，那可以扪心自问，恐怕我们任何人在现在以及在将来都没有这个胆量去打包票说，哦，我一定是不会犯错的，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对吗？我相信上帝的怜悯和饶恕永远都是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也一再的说，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的，那这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已经得到的恩典，我们不会失去这样的恩典，除非我们不再跟从耶稣。所以跌倒更有可能是在讲一个比基督徒平时所说的犯罪，所说的没有跟随神的吩咐去做说话做事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再跟随耶稣了。那今天当我们来读到马可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这样会这样来理解跌倒这个词。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跌倒的时候，当他对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门徒将不再的跟随他，哪怕只是暂时的。就像撒种的那个比喻里讲的一样，当患难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四散逃走了。此外，可能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加略人犹大，他出卖主的这个行为当然也是一种不再跟随的一个表现。所以真的是你们都要跌倒，如果这个你们指的是十二门徒的话，那么这句话真的是一点折扣也不打的。就在同一天的晚上，这十二个人各自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停止跟随耶稣。你们都要跌倒，十二门徒会跌倒，我们当然也有可能会跌倒，所以我们应当要很谨慎地来面对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会结合经文来集中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门徒为什么会跌倒呢？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到底怎样才能防止或者是减少跌倒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门徒为什么会跌倒。那概括来说，导致门徒跌倒的原因就两个，第一有试探，第二不警醒。那这不是两个并列的原因，不是说门徒跌倒要么就是因为有试探，要么就是因为他们不警醒，而是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才会起作用的。就是说当有试探然而又门徒不警醒的时候，那么跌倒就会有极大的概率发生的。对基督徒而言，恐怕跌倒是一定有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不是 once upon a time， 而是大约两年前啊，我第一次开始讲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说过，对于跟随主，对于服侍神的人来说，受试探大概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与神为敌的恶者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脱离他的魔掌，然后去跟随耶稣嘛。所以他一定会用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从这个正确的轨道上拉走的，而试探就是他最常用的办法了。所以就算不一定是人人都必定受试探，受试探一定是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经历。那么到底什么是试探？英译本在翻译这个Perasmos 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它翻成temptation 诱惑，有时候会把它翻成 trial 试验。那这两个翻译当然都是对的，但是 Perasmos 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testing trial， 就是去测一下，去试一试。那么当然这个测试的发起者是撒旦，撒旦要测什么？如果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当中讲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那个详细的记载的话，你会看到这种测试它只有一个题目，那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权柄、慈爱和公义嘛。 我们相信上帝在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应许吗？我们相信神爱我们，为我们的人生预备道路，在每件事和每个处境当中都跟我们在一起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被 test 的就是这道题目，而我们今天不断的被测试的同样也是这道题目。当然了，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撒旦会借助于不同的东西来测试我们的信心，可能有时候确实是某种的诱惑，有时候是灾祸灾难，就好像我们眼前这个阴魂不散的 COVID 一样，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痛苦的感受。因此呢，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我们可以把这个 perasmos 这个字翻译成为temptation 啊，或者 calamity 啊，或者是 affliction 啊，都是完全 OK 的。那么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都在受试探。一个平时我们可能不大留意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在逾越节第一天的晚上，主耶稣本人也在试探之中。他的试探就是他作为人对于接下去的一系列要发生的事情的本能反应。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你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鞭打，马上就要被游街示众，马上就要被巨大的铁钉钉过你的四肢然后去死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我们肯定会害怕嘛，对不对？我们肯定会期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嘛，对吗？这个不叫做贪生怕死，这个是人的本能反应，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没错的，当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完完全全的神，但与此同时的话，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拥有100%的人性的。主耶稣的神性让他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说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主耶稣的人性让他跟我们和每一个人都一样感到害怕，他想要逃避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14章33节说他心里惊恐极其难过，34节他自己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36节耶稣求父神说，求你将这杯撤去。所谓这杯，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为耶稣所计划的人生，或者是为他所计划的他人生当中将要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而到了逾越节这天的晚上，这杯就是指在他的生命当中将要发生还没有发生的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上十字架。没错，即使对耶稣来说，死亡也是艰难的，因为他是人子。如果对耶稣来说，死是比我们所有人都要更加容易的事情的话，那么可能他的死就不足以为我们所有人献上赎罪祭了。相反，请记住，正是因为对主耶稣来说，死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痛苦的，甚至是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加痛苦的事情，他的死才足以止息上帝对人的怒气，遮盖我们所有人的过犯。面对死亡，耶稣也是想躲避的，这就是他的试探。彼得跟其他的十个门徒所面对的当然是患难逼迫了。那他们在那天晚上，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本族的最高宗教权威抓走，一定是非常惊恐和困惑的。我们要站在门徒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作为那个年代的犹太人，祭司长、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这个被统称为圣殿利益集团的这帮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一个非常高的宗教权威，对吗？而他们在那之前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其实已经站在了这样的一个权威相对立的角度上。 所以当耶稣突然被这一群人抓住的时候，这些门徒很可能短时间之内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是相当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吧，就好像我现在正在讲道，对吧？然后突然有一群全副武装的中情局特工冲进来，然后大喊怎么样？捉拿恐怖主义分子头子郝我章，然后一边就把我抓走了，大家会做什么反应？你会不会本能的想要逃走，然后想第一时间跑到这个会场外面去，然后假装自己从来没有进来过，我只是路过？或者你还是想突然就把小板凳搬出来，然后坐好，然后一边嗑瓜子一边看西洋镜，假装自己只是围观群众，根本就不认识我？这种像龙卷风一样突然而猛烈的变故，其实就是彼得他们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试探。犹大也是面对试探的，虽然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面对的是什么。那一种常见的看法都说，哦，犹大是为了那个30块钱才出卖耶稣的嘛。那圣经里确实有说犹大是个贼了，在12个门徒当中他是那个管钱袋的嘛，然后他常常偷钱袋里的钱，对吗？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大家可以想，耶稣从来都不是有钱人啊，耶稣的这一帮门徒从来都不像是很有钱的样子，对不对？如果犹大是一个贪钱的人的话，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太会跟耶稣吧。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在一些革命小说或者电影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人是什么？他们起初是满怀理想投身革命的，然后呢，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理想就动摇了，或者当他们发现说，哦，我投身理想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开始想要做一些小动作了。既然我要背叛我的理想，那我就把我的理想卖个好价钱。犹大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可能啊。那关于这个加略人犹大卖主的原因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确切的知识的。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路加在22章3节讲到犹大卖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知道的是什么？犹大的试探不是从外面来的，犹大的试探是他自己的心，就是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出现了一个缺口，然后被撒旦抓住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犹大的心是什么？就是一个有缝的乌龟蛋，是吗？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要是我们自己的心是没有破口的，如果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全都交给了神来掌管，撒旦是不可能进我们的心的。所以犹大他所面对的试探跟其他的门徒都不一样的。如果说试探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的那个坑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彼得跟其他的门徒的坑都是别人给他们挖的，但犹大所面对的那个坑是他自己挖的。不过了，不管是别人挖的坑还是自己挖的坑，路上有坑并不等于我们就一定会掉到那个坑里去嘛，是不是？有试探并不等于我们就一定会跌倒，或者用38节的话说，就一定会陷入试探。我想对此最清楚的例子其实还是主耶稣他自己。当撒旦在旷野去试探耶稣的时候，这显然是怎么？别人在给他挖坑嘛。但耶稣并没有就此跌倒啊。而在逾越节头一天的这个晚上，我们刚刚说过了，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心里极其的痛苦，他也想要逃避。这个坑是从他自己里面，从他的人性里面出来的，但他也没有因此跌倒啊，而是对天父祷告说什么？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试探跟跌倒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对于 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试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跌倒却是可以避免的。路上有坑，没有人叫你一定要掉进去吗？那么为什么在试探面前耶稣的门徒会跌倒，或者说会陷入试探呢？其实在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当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因为他们不警醒。和合本给这段经文起的小标题，至少我的和合本的小标题是在克西马尼祷告。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不仅讲了那句可能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旷世名言，是什么？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而且他还对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或者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免得陷入试探，也就是免得跌倒。事实上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真正贯穿始终的那个关键字就是警醒。在34节，耶稣在祷告之前吩咐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37节，他问彼得说，你不能警醒片时吗？然后又转而对彼得、雅各和约翰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包括在41节，当耶稣再一次祷告回来，发现这些门徒仍然是月朦胧鸟朦胧睡眼惺忪朦胧的时候，他问的那句话是什么？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那言下之意还是在说，你们还不警醒吗？那在马可福音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过一个行动性的比喻，耶稣通过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来宣告这些只长叶子不结果子的圣殿利益集团的灭亡。在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42节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另一个行动性的比喻。耶稣不断地提醒门徒说，不要睡着了，不要睡着了。他其实是在用这个比喻的语言在告诉门徒说，在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当中，你们要随时地保持警醒。很有可能这才是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真正要留给门徒的教导。不然的话，大家不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的行为有点奇怪吗？他为什么要3次中断自己的祷告，中途跑回来查看门徒有没有打瞌睡？如果他只是想要跟父神祷告，那么正常的说做法难道不应该是我一次性把我要祷告的都祷告完了，然后才回来跟门徒会合吗？难道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祷了一半，突然发现自己忘记祷什么了，然后回去看看门徒，骂他们两句，回来继续再祷告？不合情理吗？对吗？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情况，他一再的中断自己的祷告，然后跑回来提醒门徒说不要睡着了，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做法背后，恐怕正是耶稣想要强调的那个信息。3次跑回来突击检查，3次的提醒门徒要警醒，或者责备他们不警醒，这不就是标准的重要的话要讲3遍吗？那么警醒是什么意思呢？ Gregorio 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就是看。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要求跟14章42节，就是最后那一节经文那个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他尽管用的不是同一个字，但在意思上都一直是一脉相承相互呼应的。那么将这个字翻译成警醒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因为这个字所表达的看不是一般的就是这样随便看看，而是指什么？指人在放哨的时候的那种看。所以是什么？为了防备某种有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比如说敌人啊，或者是野兽有可能会来的攻击，所以他非常警惕的在四下观望的那种看。耶稣提醒门徒在这个时候，你们要看，要警醒， 那原因当然是因为危机就近在眼前了嘛，但门徒怎么样却一点都没有看见，是吗？根据马可的叙述，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的，就在耶稣祷告然后在门徒打瞌睡的时候，其实犹大带着祭司长、文士和许多拿着刀棒的人正在前来捉拿耶稣的路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14章43节说什么，就在耶稣还在科西马尼园教导门徒的时候，说话之间，就是话音未落，这群人就已经到了。我们刚刚说过了，对彼得这11个门徒来说，这个忽然临到的逼迫就是他们的试探，这件事情将要测试他们对神的信心的。所以眼看着前面的路上就有一个大坑，做师傅的不可能不提醒徒弟说，嘿，小心哦，你们要当心咯，前面有个坑哦。如果能够提前的看到这个路上有坑的话，那自然的门徒掉进这个坑里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嘛，对吗？不是说看到了坑他就一定不会掉下去，有时候我们开车也是这样嘛，你突然猛然之间看到前面路上有个坑，但是已经来不及反应了，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看到总比没看到好吧，是不是？如果能够预先的看到，哦，那里有一个坑的话，总比你被打得措手不及甚至掉下去了你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掉进来的要好得多吧。起码我至少还有机会来得及反应，对不对？或者至少可以减少一点点这个坑将要带来的危害，我们哪怕是沿着这个坑的边缘这样开过去，至少也能减少一点车子的颠簸嘛。为耶稣为什么要提醒门徒警醒？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当你们面对试探的时候，看到总比不看到好。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不跌倒呢？那我们刚才说了，导致跌倒的原因是有两个，对吗？有试探加上不警醒。那在这两个原因当中，有试探大概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想要不跌倒，或者至少不要见坑倒，那么有一个坑你就跌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警醒，对这个世界保持警醒，对我们自己的内心也要保持警醒。一方面我们对要对这个世界保持警醒，因为圣经其实一再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权柄之下的，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受试探，对吗？因为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是那个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而是我们需要亮明身份的，我们是光明正大的进入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世界它一定会给我们压力的，然后用各种事情来动摇我们的信心的，不管在什么样的客观环境当中，在中国也好，在澳洲也好，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好，从外部而来的试探虽然它的方式可能不同，但它从来都不会停止的。我想可能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某个强国的政府，对吧？利用他的国家机器或者是公立学校来逼迫教会或者是个别基督徒的一些新闻或者是旧闻。那在过去70年的历史当中，这样的逼迫其实对，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了，但确实一直都是存在的。不过请允许我在这里也打个岔，即便如此，对待基督教其实很少出现像警察直接冲到教会或者冲到信徒家里去抓人的情况。 OK， 所以如果大家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类似这样的影片的话，请你小心的看一下那个影片的发布者是不是叫做全能神教会。 OK，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东方闪电，那个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再来并且是以女性的形象再来的那个异端。在那个国家逼迫确实是存在的，但在那位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时代结束以后，其实政府很少再采取这种暴力拆迁式的方式，用这种剥夺人身自由或人生命的方式去逼迫信徒，这个也是事实。那我们转眼来看澳洲吧， 其实从外部世界来的试探也是存在的。那真爱的一位弟兄他讲过一件在他的工作环境当中发生的事情。他说有一个支持 LGBT 的人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他分发一个饰品或者是挂件，总之那个东西的意思就是你挂上去或摆上去就表示你支持 LGBT 嘛。那当然发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他就没有拿，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澳洲这样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当中，当我们去做基督徒的时候常常会面对的那种从外面来的试探。如果处在这个场景当中的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拿吗？我想大家其实应该都很清楚的，拒绝拿这个东西其实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直接的伤害，不会威胁我的生命安全的。但对于分发这个饰品的人也好，或者是对于那些拿了这个装饰品或者这个摆件的人也好，不管他们的心里面是支持还是反对基督教的，显然的我们就变成了站在他的对立面，或者是至少表达了跟他不同意见态度的人。你会不会担心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用你的行为反对了他们，或者让他们很尴尬，以后他们就会联合起来背革你，给你小鞋穿，甚至陷害你。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相信上帝会保护你吗？你相信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神总会以公义待你吗？我想可能或者有人心里在想说，你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呢？在这种芝麻绿豆的事情上面圆滑一点不可以吗？不至于动摇神国的根基吧？没错，在这种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点点的圆滑绝不至于动摇神国的根基，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不能够保持住对上帝的信心，那么当更大的试探杀到我们眼前的时候，真的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我们反倒能够保持住对神的信心和忠心吗？一个连400米都跑不动的人，你信他能跑马拉松？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也要对自己保持警醒，我们内心的缺口也是试探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警醒就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对不对？如果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大概我们也很难成为一个像样的基督徒的。但必须承认，诚实的坦率的面对自己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因为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不容易看到自己身上有问题嘛，以及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嘛，对吗？不然的话传福音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了，不是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没有那么的实诚，有一点点的圆滑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有点爱贪小便宜，爱慕虚荣，或者有点妒忌心比较强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比较懒，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情，或者在两性关系上面总是比较的软弱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总是缺乏那种体谅别人感受的心，或者不敢坚持原则，或者气量比较小吗？你愿意承认自己常常是骄傲的，常常是喜欢做别人的师傅的？你愿意承认自己常常会意气用事，或者把信仰只是当成自己美好生活的点缀吗？我们必须要说，有以上任何一种我提到的或者是没有提到的个性上的缺点都不是致命伤。主所招的就是像我们这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的人，但是这个就是鸡蛋上的缝，撒旦是随时有可能盯上来的。所以我们最好老老实实的承认说，是的，我这里有一条缝，可能那里也有一条缝。主耶稣讲的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 不是让我们拿来理直气壮地为这些缺点辩护的。作为基督徒，我觉得可能我们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难道靠着耶稣基督，你不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吗？对弟兄姐妹最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就是，他就是那样的人。难道作为同行天路的伙伴，我们不应该相互的提醒，相互的劝勉，让彼此都能够成为更讨神喜悦的人吗？那除了个性上的弱点，可能还有一类情况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另一类情况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发生过某些事情，然后呢它就变成了我们心里面久久不能愈合的一个痛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后只要轻轻地碰到那个地方，我们的信心就会摇动得特别的厉害。比如可能我们在小时候有一些特别不愉快的经历了，或者我们的身体长时间地处在病痛或者是某种残疾当中，或者家人、死党，或者一个曾经我特别特别信任的人背叛了我，或者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某些方面特别的让我失望，等等等等。这种心里面的痛处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古早时代的武侠片，就是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的那些武侠片里面拍的那种叫做命门的东西。OK，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个人他练了那个金钟罩铁布衫，然后全身都刀枪不入的，但是怎么样，就是他后脑勺有一个点就特别的脆，特别的弱，对不对？你只要轻轻一碰那里，这个人就整个垮掉了。求神怜悯和医治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命门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曾经得罪了神，但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痛处，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痛处。如果有一个地方一碰就疼，那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你不要碰我，我能不去想就尽量不要去想。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做也是完全值得同情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一生来跟随主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学会面对这样的痛处的，因为这个伤痛如果没有得到根本的医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用神的坚强来遮盖这个伤口的话，那么撒旦迟早都会动手去揭开这个伤口的，然后就在我们痛得嗷嗷直叫的时候，他就一脚把我们踹到怀疑神的深渊当中去。求神帮助我。抱歉，就讲了很久了，对不对？可是到这里我还不能结束啊。最后请允许我再啰嗦几句，因为我看过一些小视频啦 ，OK， 是行车记录仪拍的那种小视频啊，不要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就是那个小视频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前面一辆车在减速或者是就已经在刹车的时候，然后你这辆车的副驾驶上还有一个人在不停地喊刹车刹车刹车，然后那个车怎么样？还是砰的一下就追尾撞上去了。在这样的场景当中，那个司机是没有看到前面车的情况吗？肯定不是啊，他肯定是看到了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反应啊。而且就算是有人在提醒他你应该要怎么做，他的身体还是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看到了危险，他并不等于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的。所以当耶稣在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免得跌倒的时候，这里面其实是包含着一个没有讲出来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面对试探门徒其实是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对吗？要是门徒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那么耶稣就算提醒他们警醒，他们就算能够提前看到那个试探的到来，又有什么用呢？那其实应该要说在这一点上呢， 耶稣其实对门徒是有信心的，他其实相信他们，如果你们提前能够知道的话，是提前能够看到的话，你们是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做的。从经文的记载来看，大致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呢，耶稣并没有信错他们。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七十二节，我们今天没有读，他在讲说什么？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以后，他一听到第二遍的鸡叫，想到耶稣之前跟他讲的话，他就哭了起来。这说明他很清楚，在刚刚的那个场景当中，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他为自己的实际表现感到羞愧。其他四散逃走的那些门徒，经文虽然没有记载说他们事后的反应，但我们起码看到什么？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回来了，对吗？所以耶稣才会对他们其中的一个说：“看哪，你的母亲。”而当耶稣复活以后，甚至就是门徒正在一起祷告，这也是经文当中提到的。这表明在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包括十一门徒在内的很多人都已经又重新的回来了。甚至就算是那个犹大，马太福音也说什么，他看到耶稣被捕以后，他就后悔了，他跑去把那个钱还给祭司长和文士，然后就自己把自己干掉了，是吗？那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不用因为他有这样的事后反应就很同情他，就觉得他之前的行为完全是被鬼附的，那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做了什么，这是一个另外我们需要去讨论的问题。但从犹大那个事后的反应来说，我们至少不能否认的是什么？起码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换言之，他其实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在以上的这些 case 当中，当然很尴尬的，所有的门徒全部都是事后诸葛亮，对不对？但起码怎么样呢？这一批诸葛亮，他们在回过神来以后，他们接下去的反应至少在大方向上都是对的，他们晓得后悔，他们晓得回头。所以呢，要是他们能够事先看到，你给多他们一点反应的时间，也许他们下一次的临场表现就不会那么令人失望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当然你们要警醒就是最有用的提醒了。问题是，我们呢？如果试探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知道如何反应吗？有没有可能我们还不如十二门徒，反倒是像那个小视频里的那个司机一样，就算是提前看到了危险，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毕竟所谓知道，它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行动力，对吗？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说，在知识上，在头脑上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我们其实都知道，应当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那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管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当始终如一的跟随耶稣。那面对世界的逼迫和内心的软弱，我们要靠主刚强。这些道理都不复杂，对吗？也是教会当中所一再教导的。不过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就算知道了这些，但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我们都未必能以恰当的方式来应对试探。所以可以怎么办呢？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跌倒，再不断的爬起来，在跌倒当中学习如何不再跌倒。应对试探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学习如何应对试探，跟我们学开车或者跟我们学踢足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我们没有练习的机会。每一个试探都是真实的，不是模拟信号。我们没有机会对那个撒旦说什么：“ wait a minute， 等我练好了你再来试探我，等我练好了，他的试探就不会那么容易成功了嘛，对吧？撒旦又不傻，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机会呢？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绝对不要害怕跌倒，绝对不要因为我曾经跌倒了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或失去了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在一个对基督信仰没有那么友善的环境当中，当别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冲口而出我不是。如果你因此而觉得羞愧的话，其实不要紧的，下一次勇敢一点就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当你发现自己很自然而然的又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时候，如果你察觉到这是与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背道而驰的时候，不要紧，你下次试着多为别人着想，先为别人着想就好了。如果因为某一根的稻草压在你身上，你心里面的那个久治不愈的痛处又开始发作的时候，以至于你怨恨上帝、怀疑上帝的时候，要是你其实也明白说有这样的情绪是我需要去克服的，那不要紧，下一次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快一点让自己从这样的怨恨和怀疑当中走出来就好了。我们都要跌倒，但跌倒并不是世界末日，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的跌倒成为徒然。如果我们能从每一次的跌倒当中有所领悟，我们再次跌倒的概率就会越来越低。这样的操练绝对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艰难的，但只有经过这样的操练，我们才会真的知道如何面对试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如何面对试探，那么耶稣基督今天的提醒总要警醒祷告，才能够真的帮到我们不再陷入试探。求神帮助我们在跌倒当中不灰心，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在试探当中不跌倒。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您知道我们，您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也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被造，又曾经经历过一些什么。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与200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从外面而来的逼迫纵使改头换面，不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但它仍然是逼迫，我们仍然是常常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撒旦冷眼旁观，要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守住自己的见证。我们自己和2000年以前的众门徒也没有什么不同，有各种各样性格上的弱点需要去被校正，有各种各样生命中的伤痛需要被医治。您的敌人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常常利用我们这些的弱点和痛处来诱惑动摇我们。所以主，求您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再被那恶者所恫吓操控，求您坚固我们，使我们得以在那恶者面前勇敢站立。跟随您的道路绝非坦途，但我们知道行走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每一点的勇气和智慧，主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愿我们都警醒，看见试探涌来，然而不惊慌，即使在跌倒中也不惊慌，不怀疑您，也不怀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因为远处的天地是新的，是美好的，而在那前往美好之地的路上，您必在我们左右，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仰望祈求，愿主垂听，阿门。